让我们呢再一次低头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天父，我们多谢你，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跟随基督的道路上面去赛跑。让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一条的道路呢一点都不容易。大神啊，求你今天藉着保罗自己生命的见证去再一次激励我们，叫我们奔跑不放弃。求主引导我们，让圣灵呢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上帝你的话语之下，我们去反省自己的人生，反省我们现在跑到什么光景，以致到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继续要去奔跑，继续去靠住你的恩典，直到见主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咁呢，而家係一月啦，我哋知道呢，即係东京奥运会呢能唔能够举行呢仍然係未知之数。但呢喺1964年嘅时候呢，当时奥运会就喺东京举办。喺10公里嘅马拉松赛事里面呢，当时斯里兰卡呢就派咗一个选手去参赛。咁呢佢个名好长嘅，咁我简化咗佢叫 Ran 啦。咁呢个10公里嘅马拉松嘅比赛呢是美国的选手赢了的。当这个美国选手他的身一压了下去的终点线的时候呢，这个 Ran 呢还是四个圈落后。咁当时的观众都想你应该放弃啦。但他没有、啊、他继续在那跑。咁当个跑道上呢剩下 Ran 一个人在那跑的时候呢，那些在场的观众呢就开始嘲笑他啦，起哄啦。但是他没有理会、啊、他继续跑。他坚持跑的时候，反而呢他的毅力意志呢是激励了当时在场的观众，于是喝声变成了鼓励的掌声。一路跑一路跑，当这个 Ran 他跑到去赛事终结的时候，去到终点的时候，所有在场的观众都站起身拍烂手掌。这个 Ran 后来呢接受传媒的访问，他就讲到，他说奥运的精神呢不是要赢，而是参与，要去到呢最后一圈呢跑完为止。这个故事呢竟然是激励了当时日本的人。这个故事呢后来呢再入了去日本的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被上帝呼召去参与这一场跟随耶稣基督的赛事里面。同样我们都被要求要有一种奥运的精神，就是要有毅力坚持去到最后一刻见主面为止。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的种种软弱限制，环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考验，以致到我们很多时都会想中途退场，唔再信。一个例子，今年踏入2021年开始的1月1号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大的感受，我唔觉得好多人都好兴奋，即係为着我哋已经进入新嘅一年好期待或者好兴奋，反而係好多人觉得仍然面对好多嘅困难，好多嘅挑战，觉得好乏力。但係当我諗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上帝呼召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在外邦人的当中去传扬福音，这一条就是他要跑的赛道。在他写腓立比书之前几年，他写了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列了一个清单，他讲的不是他的威水史，而是讲他因为要行跑这一条的赛道，他为主受的苦，包括坐监啦、鞭打啦、被棍打啦、被石头打啦、遇到海难啦、失眠啦、挨饿啦、挨渴啦，甚至赤身露体。有趣嘅咧，就系使徒保罗唔觉得呢啲嘅苦难咧系会令到佢中途退场，反而呢啲嘅苦难系帮助紧佢完成紧佢人生目标。佢嘅人生目标系乜嘢咧？唔该 ，PowerPoint 四个字。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认识基督，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作主门徒的目标。 上一次刘牧师同大家分享三章一至十一节嘅时候，保罗分享到佢嘅信主见证。佢喺大马色嘅路上，佢遇见基督，神嘅爱就找住佢嘅生命，得着佢嘅生命，以至到佢嘅生命180度嘅转变。而家佢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人生嘅至宝。如果咧用一个天平嚟到去比较一下佢而家嘅人生价值观咧，佢远远觉得认识基督咧，比起佢靠以前靠律法靠肉体而得嘅义咧，系远远重要过。如果我又用以下呢一幅图嚟到去比喻保罗佢去点样睇佢嘅人生赛跑嘅时候，佢嘅起跑点就系因信而得称义，因信基督得称为义，呢、这个就系佢嘅起跑点。然后佢觉得而家佢在世嘅日子，佢喺呢条跑道上面，佢嘅使命就系继续认识基督。然后佢嘅终点就系有一日见主面嘅时候，佢能够与基督完全嘅联合。我哋睇一睇下面两节嘅经文，可以描述得到保罗点样去睇而家喺地上认识基督，即系啲乜嘢呢？我请 Anita 帮我读好吗？我要悭翻啲气今日，唔该。
我有气。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
好，嗱呢度讲到认识基督，保罗佢睇到佢自己继续当佢信咗主之后，佢点样睇认识基督？首先去睇一样嘢，咩叫认识基督？认识喺犹太人嘅观念里面，从来都唔系净系讲紧一个知识上嘅认识，佢系讲紧一个亲密嘅关系，佢系讲紧好似夫妻之间因着彼此嘅经历相交。那个关系的里面能够更尽心的去认识对方，讲的是一个经验。所以认识基督，下一张的 PowerPoint 告诉你们，我将这个十节和十一节演绎成两点，其实是两一个银的两面。认识基督对于保罗来讲，第一点是经验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明白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份盼望，自己有一天亦都会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即使今日面对各样的苦难，刚才我们数了一大堆苦难，他不会因为这样而气馁，他反而是带着盼望这样去迎接这些苦难，因为在这些苦难的里面他能够有喜乐有盼望，知道有一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心里面呢？这一种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超越环境的困难，超越环境的很多限制。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家里都仍然面对很多的困难的。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就学了一首诗歌，大家都懂唱的。副歌就是说，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咁样啦。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他活着，呢一种咧唔系话环境已经改变，当时环境未改变，但系因着我去想到基督已经复活，我知道边个掌管明天，我能够心里边有嗰种基督嘅复活嘅大能喺我心里边赐俾我力量。第二方面，认识基督对于保罗来讲，就是经验和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苦难。今日我们跟随基督，认识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包括被呼召要在地上受苦，甚至可能殉道。在受苦的经验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那种的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东西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为主受苦，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亲密呢？我记得又是初信主的时候，我家人呢经常都嘲笑我做耶稣妹，经常都说我信耶稣很蠢， 当时呢其实真係好唔开心，因为嗰啲係屋企人，街外嘅人笑你都冇所谓，嗰啲係屋企人。但係呢，每当我諗到耶稣基督喺地上，特别喺钉喺十字架嘅时候，佢都忍受罪人去顶撞佢嘅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喺嗰一刻我更加同耶稣基督亲密。呢一种就係经验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简单嚟讲，对于保罗认识基督就系咩呢？下一章唔该，就系话佢要喺佢一生嘅生命嘅里边，要活出基督喺地上嘅故事，就系耶稣基督嘅虚己降卑、被升为高嘅道路。吓，即系喺佢嘅生命里边不断嘅嚟到活出基督喺地上嘅故事，虚己降卑、被升为高嘅故事。既然认识基督是保罗一生的目标，亦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目标，但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是要面对很多阻力。保罗又以什么态度来到去克胜这些阻力呢？就是呢今天三章十二至十六节要解答的问题了。基督的门徒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到持续追求认识基督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有三点。第一，大家记住个紫色的那六个字得㗎喇。虚心，虚心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竭力地向着标杆直跑，然后群体里面追求一致的态度。咁呢解呢段经文呢有少少背景要交代囉。当时腓立比呢嘅教会係面对緊呢至少两方面嘅反对或者敌对的声音，令到呢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呢信心有动摇的。第一把声音呢就是叫做犹太教律法主义者的声音。他们主张的呢就是要遵守律法才可以得救。在三章二节，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然后第二方面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罗马世界那些享乐主义者。三章十九、十八、十九节，那些人是保罗说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架的仇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两方面我一会会解释多一点。当保罗一息间去讲到他在主里面追求成长要持守的态度的时候，正正就是回应着这两方面的阻力。第一方面的态度他讲到是虚心，我们看第十二至第十三节。当时有一班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是一班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渗入了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他们主张的就是他们要严谨遵守律法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他们甚至严谨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当你严谨地遵守了每一条律法之后，你就能够去到完全的地步了。这个呢正正就是以前是法利赛人的保罗呢他自己的人生观。他说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主义者就是觉得当自己在律法上面无可指责的时候，他就去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信了主的保罗，他现在怎样讲呢？第十二节的上半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第十三节的上半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得着的意思就是达到完美的标准，已经得着了个目标，搲到那样东西了。完全的意思在这里大概就是说，一个人他信主之后，他到最终见主面的时候，那种完美的状态，也就是没有罪的状态，完全与基督联合，已经得着荣耀的身体的状态。律法主义者的人呢就会觉得自己呢只要在律法上面做足200分呢，他就可以去到完全的状态。所以呢就自以为意，有属灵的骄傲啦，甚至是自满。但是保罗就说，不是啊，我还未做到啊。为什么啊？ 佢咁点解会咁虚心呢？就是因为佢嘅标准同呢一班律法主义者嘅标准系唔同。对于保罗，咩叫完全啊？完全就系话佢能够嘅生命彰显紧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一种嘅生命质素系保罗嘅标准。犹太律法主义者嘅完全嘅标准就系行晒所有嘅律法，嗱安息日守晒嗰39条安息日嘅律法。或者喺呢一度我停一停，同一啲信咗主好耐嘅弟兄姊妹去到分享。我唔知道你信咗主几多年啦，你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自己都几 OK？OK 嘅意思系我都翻足教会，我去足团契。我有每日灵修，我有成本圣经读过好多次，唔同版本都读过晒。又或者我甚至每日都为世界祈祷，我每日都我常常都参与一啲扶贫啊、关怀弱势嘅社区关怀活动嘅吓，即系觉得自己都唔错吓。咁事实上真系如果大家都做到咧，系真系几唔错嘅吓。咁我继续鼓励咧，大家去操练啦。但是呢，可能我们做足这些东西，我们仍然未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是很有可能仍然是有个很大的 gap 在里面的。保罗的标准是认识基督，即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不断去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去彰显，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他随时预备好自己为主殉道。如果以一个这样的虚己降卑的故事为标准的时候，连保罗都说自己未得，更何况是我们呢？在八福的里面，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他讲到第一福，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在和修版就是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贫穷人的特征呢？贫穷人的特征呢，是他成日都觉得自己很缺乏的，成日都很需要人帮助的。耶稣说呢，原来一种心灵里面有一种这样的贫穷的特质在里面，有一种德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原来这种的人呢，天国是他们的，就会经历上帝与他亲近，就会经历上帝的拯救。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越信得耐，越觉得自己其实好多嘢都唔识呢，好缺乏呢，觉得好需要神嘅帮助呢？即係我自己呢，做牧者越做越耐呢，我就真係越嚟越觉得自己真係好多嘢都唔识。特别而家呢个世界呢複雜多变，即係做牧者呢一啲都唔容易，即係觉得自己呢真係好需要神嘅帮助。有一位嘅天主教徒叫做圣法兰西斯，大家可能听过佢首歌啦，但其实嗰首歌咧就唔系佢写嘅，系佢嘅精神，用佢嘅精神嘅写成一首诗歌。圣法兰西斯咧，佢嘅生平系咁样噶，佢咧系一位出身于意大利嘅一个富商嘅仔，佢年轻嘅时候咧过住好奢华嘅生活，佢咧系憧憬自己咧要做一个骑士。在20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在2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街上面行，他见到很多在意大利的街头里面很多贫穷的人正在受苦。他就想，咦，我就在享受即是富裕物质的生活，但是我身边的人却是这么缺乏。于是他想到耶稣的道成肉身的生命提醒了他。他就决定将自己有的钱、有的衣物、有的美食都会同人分享。有一天他入到一间教堂，那间教堂破烂不堪。在教堂里面，他听到神对他的呼召，他的呼召很清楚，他说修复我的教会， Rebuild my church， 重建我的教会。对他来说是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 修葺这一间 破旧的教会，另一方面是在灵性上去修复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是中世纪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历史的时候，大约是知道罗马的天主教当时只是顾着世俗的事务和权利的斗争，而社会上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的人亦都是在物欲的贪婪里面受到捆绑。他决定将自己身上有的衣物和金钱归还给他自己肉身的富商有钱的爸爸，他自己就去过一个很简朴贫穷的生活，致力于去关怀、服务、施予、传达和平的信息。神的确使用他在当代成为了一个一道的清泉，他的确在当时他的生命榜样是重建和修复了很多人的生命，以他的精神写成了圣法兰西斯祷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那首诗歌。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一首诗歌是非常之流行。圣法兰西斯信了耶稣，其实他继续可以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的，仍然是做一个富商的仔，过着很奢华的生活，亦都服役在这个的罗马的建制、罗马教廷的建制里面。但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生命呼唤他的良知，苏醒了他的良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信主很久，都过着一路过着很稳定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反省我们现在的生命和基督的虚己降卑的生命相对照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呢？我们实在不能自满，真的要虚心学习。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一句的名言，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领他去死。如果你是初信，你听了之后觉得很吓惊。他领他去死的意思就是说，唯有一个人他愿意去对自己的意志死，即是自己的老我去死，他才能够去跟随基督，才不会让这个恩典成为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只是想拿入天堂的入场券，而不愿意生命有悔改。不是啊，信耶稣是要带来生命的改变、悔改。在个人的层面，就是说我们要不断致死自己的老我，向罪死，向神活。在群体、教会的群体的层面，今日潘霍华这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当基督去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领我们去死，意思就是说教会要放下今日的安舒安逸，要去担当这个世界的苦难，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去主动的担当人的罪，这样的意思。今日身处在香港这个环境的教会，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跟随基督呢？我想一定是不可以自满于我们只是维持到每个星期回来崇拜或者享受肢体的生活，而不理周围发生的事。我想相反的，就是我们要虚心去聆听受苦的世界的哀声，同时间我们都要虚心的去聆听上主的声音，究竟他想我们怎样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提出四点，在这个黑暗乱世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在哪一些层面上去虚心的学习呢？第一，在乱世的日子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操练忠诚、勇气去坚持真理。第二，在压力的时候持守善良，有坚毅受苦牺牲的心智。第三，在黑暗当道的日子仍然心存信心盼望，光总会胜过黑暗。第四，在回应复杂似是而非的资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温柔谦卑和寻求真相的心。 保罗认为自己仍然未去到完全的地步，反而要虚心的去到继续追求。第二个态度就是竭力，我们看第十二至第十四节。当时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除了是犹太律法主义者的势力之外，另外一个势力就是一班崇尚享乐主义的人。我们看三章十八至十九节，我们又请 Anita 帮我读好吗？
好。因为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的神明是自己的土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光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好，麻烦。在古希臘的裏面呢，有一種的哲學思想呢，中文呢翻譯得很有趣，叫伊比溝魯。這一種的哲學思想呢就是這樣說的，他們說呢，人生最大的善呢就是來自快樂，沒有快樂呢就沒有美善的了。他們呢是不折不扣的享樂主義，為了迎合人的需要呢，所以很受人歡迎的這一種的哲學。他們不是沒有神觀，不過他們的神觀呢是有名無實，因为这个神呢，他们认为是不讲求道德伦理的，也都不会讲死亡之后会怎样的，死了之后呢，人死就如灯灭的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你想想这种哲学思想呢，他们不觉得世界呢是有终结或者有任何的目的，也都不会讲呢有罪啊或者死后审判啊这些观念，完全呢是人犯罪呢做错事呢是不需要有后果的。不排除呢，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这么近希腊呢，都受着这种希腊的哲学思想去影响。你可以想想呢，如果以一种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到去追求信仰，会是怎样的呢？很懒散啦，好在他的字典里面可能没有受苦，没有最后审判这些观念啦，所以没有什么推动力啦。所以最推动到他们地上的生活呢，就不是基督的生命，而是呢地上种种满足他们欲望的事情。你可以说呢，这些人呢跑跑下呢应该会离开了个跑道的了。但是今天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说，下半节他是竭力的追求。竭力这个字呢，是意思是好快速、好决断咁样去奔向个目标。喺第十四节咧就翻译做咧好平嘅直跑咁样。嗱，如果我话咧呢一个字咧，其实喺三章六节咧系翻译做咧迫害。保罗话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咁啊好唔同喎。即是保罗这个竭力呢，就是他以前因着追求律法，他就很竭力地去逼迫那些教徒，即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他180度转变之后呢，他就很竭力地来到追求认识基督。那如果你想象保罗以前去逼迫教会那种的厉害法呢，你就会明白现在保罗很竭力地去追求认识基督的意思了。他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下半节他说，或许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我以前初信主看这一节经文，我看你都不明白他说什么。他意思就是说，因为基督先得着他的生命，先用他的救赎恩情去得着，找住了他的心，激励他要调回转，他要找住基督来到作回应。即是说呢，他愿意他的生命呢越来越开放给基督，让基督呢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那怎样找住基督呢？继续看下去啦。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怎样找住基督呢？在他的优先次序里面呢，他说现在只有一件事。一件事的意思即是说，他所有的思想、情感、意志只是投放聚焦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一个跑手要得的奖赏就是个金牌， 保罗要得的奖赏就是基督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什么呢？其实完全与基督联合。保罗他都很强调就是说他这个奖赏是从上面召他而来的。就是说他不是靠自己的成就果效来到去产生这个奖赏，而是靠从上面因主对他有救恩的呼召而来得到这个的奖赏。所以他一生是活出一个蒙召的人生，是蒙上帝呼召，所以他继续去跑。基督的恩典就是他的激励。然后他要完全去做到这样东西，我们去回第十三节，他要存一个心智，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那些送给人的牌呢，成日都有这个四个八个字啦。这个跑手呢，他去跑，我中学的时候呢都有参加田径运动比赛。跑呢好重要，要赢得比赛一定不可以个头望返去后面的。你望返后面就会慢的啦。他说不可以望住后面，你一定向前跑，努力面前。即是发尽每一根的力气呢来到去向前冲，直至到你的身压到那个终点线为止。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忘记是不是即是失忆呢？不是、哦。保罗这里讲的忘记背后不是即是叫你刻意失忆，而是说是刻意有纪律地不让过去的成就人生的奖牌阻碍自己继续向前行。换句话讲，三个字，不要沉醉在过去的风光日子的里面。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是60岁，信了主都有二十多三十年。在他一路侍奉的路途上面，我们见到他有很多成就，很多属灵得胜的经验。他甚至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曾经上过三重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启示的经历。可能曾经保罗在这些经历里面，他真的曾经认识基督很多，很深的来到去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的一起的去经历复活的大能。60岁老人家最兴就是什么呢？想当年了，哎，那时候我就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保罗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刻意纪律自己，不要过分沉醉在那些的经验里面，我要继续竭力的去到追求。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信了一段时间，我们会不会都有这种倾向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呢，你会不会跟人分享见证，成日都是分享以前那些见证呢？10年前啊，或者初信主啊那些经历呢？有没有新的见证跟人分享呢？这个真的很反映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继续前进，有没有继续竭力去认识基督。然后除了忘记背后之后，他就说努力面前。努力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是得这里出现这个字。在这里用努力这个字翻译得太过平淡。我会用原文那个翻译的意思是广东话很神秘，发尽。发尽啊。一个跑手呢，他要压住那个终点线呢，他发尽是怎样的姿势呢？我不知道阿斯帮我 show 那张 PowerPoint。是怎样？即是你要去冲的时候呢，你是整个人压向前倾啦，手张开，跟住眼睛是望住个终点线啦。你用尽个人身体每一分的精力呢，来到去为了攞这个奖牌。对于保罗就是完全的与基督联合。所以他用他所有的每一分的思想、意志、情感，全情的投入、发尽，去到跟随基督、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你几时会发尽的去做一样嘢？发尽打机，发尽去追一个女仔，发尽去希望升职，所以考试。我唔知几时你会发尽。保罗知道他还有好几个圈，他才可以完结他的人生，所以他继续鞭策自己要发尽去到跑，而基督的救恩恩情就是他激励他的动力。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我们不专注、不发尽、不去紧紧的拿捏住那个目标的时候呢，其实很快就会懒散，很快这个世界就会拉着我们去了另外一条跑道。那条跑道呢，就是很舒服，不用用力，很多得到即时的满足，亦都是不需要受苦的，但是却不是基督呼召我们的路。事实上呢，我信主很多年呢，在我的眼见里面呢，我真的觉得我是见过很多曾经是好被神使用的牧者啦，基督徒作家啦，报道家啦，甚至是神学院的老师啦，亦都因为陷入不同的试探呢，而被罪胜过跌倒。这些呢，都真是实在成为我自己个人引以为鉴的地方。今日呢，有人用一条船，一条细的船呢，来到去比喻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很多似是而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条小船，随着风去飘荡，风向什么方向，我们就要向那个方向去摆动，活像一个受支配的人。人家说买那样东西好、哦、安全、哦、之后就走去买。人家说哦，你忙碌一点，人家就觉得你成功或者有用，于是你又搞到自己无事忙啦。跟住然后人家说喂，攞到啲证书呢，你就可以呢做到呢啲做到呢啲，於是呢又猛咁去上堂啊，猛咁去攞证书。或者有啲人话呢，哇，你识多啲，有人物网络呢，你人家就会觉得你受欢迎㗎啦，咁样。於是我又走去识好多人。其实呢啲声音呢，好多时呢都系牵动住我哋里面三样嘢。第一，恐惧啦。第二，愤怒啦。第三，贪婪。我们就是活像一个受支配的人，忘记了其实在这条船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稳固的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大牧者，是创造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不回去那个锚那里呢？弟兄姊妹，要我们学习去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一个很基本的功，就是每一日安静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去聆听上主跟我们讲的说话，以致到我们不会随着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来到去影响我们随处飘荡。弟兄姊妹，让我又老土一点问大家，最近你的灵修生活怎样呢？有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去等候上帝自己向你讲说话呢？定还是你被这个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到拉扯了你呢？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求主帮助我们竭力发尽的去到跟随基督。除了虚心和竭力，我想第三点，属灵追求、属灵生命的追求，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可以在一个孤岛里面进行，我们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去进行。第十五至第十六节，我请 Anita 再一次帮我读得唔得？
梗得啦。十五、十六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这个地步行。
第十五节呢，又出现了一个词句呢，是两次的，存这样的心，存这样的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思想那个字。那这个字呢，曾经出现了二章五节，就是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即是 mind， 你的思想。保罗很强调呢，就是他讲完一大堆自己的生命见证、信主的经历之后，他很想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你要在思想态度上面更新，你要效法我的人生态度，正如我效法基督的人生态度，就是什么？当晚将万事看作粪土，学习耶稣基督虚己，甘心忍受苦难，与基督一同受苦，经历他的复活大能，以虚心竭力的态度来到追求认识基督。 佢嗰度特别讲系话你哋中间凡事成熟的人，其实佢呢一句咧有少少润当时咧腓立比教会嘅人，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里边头先讲过，有一啲律法主义者咧，成熟呢个字咧，另外一个解法可以解做完全啊 ，telios 嗰个字，意思就系有啲人觉得自己完全啦，因为佢哋觉得已经守晒律法啦。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系完全嘅话咧，我话俾你听，你要有嘅思想就系你去继续认识基督。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至宝，他希望整个群体都有认识基督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态度。他说如果在一些小事上面你存别样的心，或者可能大家在做事的方法方式上面会有不同，但神都会指示你们应该要在这个目标上面是一致。在整个跑马拉松的过程里面，保罗好深相信圣灵会指引成个属灵群体应该点样做，所以第十六节佢话然而达到咩地步就当照嗰个地步行。保罗佢好知道腓立比教会唔系初信，佢哋已经信咗主一段时间，佢哋已经喺某啲嘅追求认识基督嘅嘢上面已经做到。但是上帝会继续指示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行，所以他没有想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很多步骤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因为他很相信整个群体圣灵会引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面对这两个敌对的势力，可能在追求认识的基督路上面有少少停滞，背弃了什么十字架这一样东西，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去到什么地步你要继续在这个的态度上面来到去跟随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想回我们这个启福堂的属灵群体好吗？那我又要搬回牧师那句使命宣言出来。启福堂的使命呢，就是定义要成为一间锐意培育门徒的社区教会。那这个的使命宣言和认识基督是不是一致呢？我觉得是一致，因为我们是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认识基督。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拥抱这个意象呢？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参与启福堂要走的目标呢？我是不是都愿意不断去追求认识基督做他的门徒呢？即是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去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保罗说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这个地步行嘛。我们现在又去到这个阶段，我们下一步又应该怎样走呢？圣灵有没有提醒你我们应该这个群体怎样继续行下去呢？在这里我请大家为教会祈祷，很重要，为教牧同工祈祷，为堂委去祈祷，为团契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去祷告，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按住圣灵的带领来到知道怎样继续去行。所以以下下来的应用我都是搬回牧师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分享属灵的成长那个五个的范畴。这一个是来自 Rick Warren 那本书叫做《标杆人生》那本书做参考的。保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人生的至宝，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而这五个的属灵操练的范畴呢，是成为了一个框架，帮助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在属灵生命上面圣灵有没有引导你在哪一步你要多进步，多去加把劲呢？第一方面是敬拜。敬拜是包括个人和集体，亦都包括我们灵修生活啦、独处啦、祷告啦、默想神的话啦、禁食啦、退休啦，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我们去敬拜神，参与集体的崇拜啦。第二方面就是团契的操练。我们有没有参与去同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去分享基督的生命呢？亦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去彰显呢？第三，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学像基督，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不同试炼、试探、苦难里面，我们同真理去对照，让上帝的话语塑造我们，学像基督。第四，侍奉。我们有没有发掘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恩赐呢？去到这里，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跟我说我没有恩赐，是不会的。即是你等于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信主这样。上帝即是带了你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他就将恩赐赐了给你的了。你有没有发掘上帝给了什么恩赐你？你有没有积极在个群体里面去付出、去参与、学做仆人呢？第五方面就是报道了。既然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去活出的时候，我们走出来就是见证着这个的复活主。我们可以用口、用手、用生命来到去见证这个复活的基督。即使在疫情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为主去发光作见证，包括在社区的服侍。所以保罗说，达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老土啲讲句，2021年嘅开始，弟兄姊妹，你有咩立志啊？喺属灵生命嘅成长上，教会呢，教会又应该点样继续行落去呢？愿我哋都一齐嘅嚟到分享讨论。所以基督门徒应以点样嘅态度嚟到去认识基督啊？总结一下呢，就係、第一，虚心。虚心不是以为自己应得着。第二，竭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着基督为止。第三，我们要在个群体里面一同寻求神的引导，一同按步去成长。就好像奥运精神，让我们都一起的来到行到最后一刻为止，我们不放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的圣灵继续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今天的信息，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去指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帮助我们按住你给我们这个的地步，我们按住这个地步继续竭力奔跑，虚心的、在个群体里面一切的来到去成长。愿主你帮助启福堂真的成为一间为你发光的社区教会。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